我们就看到下面一段，就是谈到了回到了王熙凤的房里，王熙凤就问平儿说：“哎，三姑娘叫你去干嘛？”就记得吗？73回里面，探春在那边讲话讲话，就使了一个眼色给她的丫头四叔，四叔就出去把平儿给招来了。所以王熙凤就在问说：“好端端的没事啊，探春干嘛把你叫去？”那平儿就说：“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啊，叫我劝劝奶奶，说问问奶奶这两天吃什么。”我不知道大家读懂没有这一句，平儿根本没有讲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平儿去是为了处理迎春的奶妈把首饰当掉这个事情，可她完全没有讲，她说：“哦，没什么事，探春叫我去就是说你身体好不好啊，那最近吃东西还吃得还好啊，就这样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平儿对王熙凤也有很多的疼惜，她知道这个女人好强，这个女人在外面老是顾在前面，可身体已经一塌糊涂了，只有最贴身的平儿知道。我们知道平儿在之前跟鸳鸯讲过，说王熙凤得了雪山崩啊，就是这个听经以后血流不止，是一个不得了的病，所以平儿对王熙凤有很多的疼惜的东西，所以她怕她操劳，他觉得他又知道一件事情，又多一件事情，心里面又多一个气，所以他就跟他讲说：“没事，他只是问问啊，问问你身体怎么样。”所以，我们读《红楼梦》一定要小心，这里面每一个人的语言，就是那个角色他的心情跟他的性格。所以，平儿是一个忠心耿耿对待王熙凤的人，而且是从真心里面去关心他，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事情让他少知道一点比较好。那王熙凤就笑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倒是他还记挂着我。”我们注意一下，王熙凤讲这句话，当然感慨很深。这个感慨是王熙凤管家管了几年之后，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。那这样的人有权有势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巴结在旁边。可是，一旦生了病，不太管事，然后把大权交给李纨跟探春之后，他就忽然有一种冷落的感觉。特别是王熙凤，因为王熙凤是喜欢风光热闹的。他总觉得旁边要围着一大堆人，可是就觉得好像有点冷落，所以特别会在这个时候有感触，说只有探春他还记得我，他还会问问我身体好不好。他说刚才又出来一件事，好，注意一下这个语言，就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会觉得每天就是大事不断小事不断。他说刚才又出来一件事情，有人来告了柳二媳妇，就是那个主厨，姓柳的那个主厨，说他跟他妹子通同开局，就是这个赌局现在只抓了他妹妹，没有抓他。可是外面谣言说这个赌局是他跟他妹妹一起开的，光抓他妹妹是不公平的。好，所以你就看到那个《红楼梦》里面要处理事情真是复杂，因为派系太多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在争权夺利，所以事实上这个家败是败在这里，是从这里就败起了。所以王熙凤就讲说这个事情，我想了一想，你平常就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就作为一个特别助理来讲，平儿常常跟王熙凤说这个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很有趣，就是平儿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，就是她自己，我们提过很多次，平儿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，年轻时候就做王熙凤的丫头，王熙凤嫁过来她也嫁过来，她是一个陪嫁的丫头，陪嫁丫头是最没有身份的，然后陪嫁过来的贾琏又是这么不成才，所以她常常就躲着贾琏。你也会觉得平儿一辈子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，在感情上在婚姻上都没有希望的一个女孩子，可她就是忠心耿耿的对王熙凤非常好，而那个好里面还包括她分担她所有的劳苦，很多事情她帮她处理，处理完以后她又不告诉王熙凤，她觉得王熙凤知道以后心里面又多添一个烦恼，所以这是真正最得力的这种助手，就是他可以处理很多事情，有那个能干，可同时他又心地非常非常的善良。所以王熙凤大概这个时候也有一点感谢平儿，就是说你平常老是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那我听到以后我也就觉得，哎呀，最近老是不顺，动不动就得罪这个得罪那个，又提出来得罪了邢夫人，就是她的婆婆，好端端没事就得罪了邢夫人，邢夫人有一次当着一大堆人说，啊，你要不要把那个人给放了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就给他难堪，所以他就心里面很多的气憋在那里。所以平儿也知道说王熙凤很多的生理上的病其实是心理，那个心理是好强好强，而没有一个真正实际的体力去支撑这个强，所以其实是一直在透支，所以 王熙凤就说，你平常老是劝我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那尽量的能够把心放空闲一点，好好的保养自己。他说我以前听不进去，那果然现在落了这个下场。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点真的把平儿当很知己的人，那就跟他讲了这句话。他说你看我把太太也得罪了，自己反而赚了一场病啊，身体也生了这样重的病，他现在我也看破了，就由他们去闹吧啊，由他们去闹吧。那横竖还有许多人呢，那这里面是一个他的破灭，那个破灭是说这个贾家如果已经腐烂了，我要去东补西补也补不起来，那我要撑也撑不起来，那这个房子要垮，第一个压的也不是我，他其实是有点破灭。那么也是王熙凤透露出他多年的好强之后，忽然有一个巨大的沮丧啊，沮丧或者灰心。其实这里面很本能的一点，也就是从她丈夫开始，就这个贾琏本身就不成才，那么老是在外面惹一大堆事情，那么最近的事情就是偷那个祖母的床底下的东西去当。那所以这个东西看在王熙凤的眼里其实是有一点忧伤的。那我们也记得他们夫妻俩吵架的时候，王熙凤也讲过很难听的话，说以为你们贾家都有钱，他说我们王家就他娘家凤砖子里面少一点东西都比你们贾家的多。所以他大户人家出来，他也觉得自己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，觉得嫁到门当户对，可嫁过来以后发现这个家族整个都已经腐败掉，那那种无奈的感觉，非心情上的这种无奈。他说我现在也乐得做个好好先生，得乐且乐，得笑且笑，能够快乐就快乐一下，高高兴兴的能够笑就笑，那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吧。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破灭，就是觉得不想管了这样，所以我就答应知道了，那并不挂记在心上。我们知道知道了这三个字很有趣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清朝所有皇帝批的奏章，后面就写三个字知道了。我觉得知道了很好用啊，有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喜欢管事情，你总是要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，年纪大了就有时候累了，然后也故意卖关子，所以什么学生跟你报告什么事你就说知道了，这样他就待在那边，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，因为知道了三个字无褒无贬，也没有赞成也没有不赞成。所以后来我就懂说，哦，古代这皇帝真厉害，那大臣 写了几万字的什么万言书，他后面就知道了三个字这样。那大臣也搞不清楚摸不着头脑，说你到底什么意思，是赞成做这个事呢还是不赞成做这个事，啊，我想这里面都有他们的搞政治的这个玄机。所以王熙凤终于领悟到底下人跟他报告任何事他就说知道了，那其实是不处理，或者说等到逼不得已说再处理，那么就看你们怎么闹，到底要怎么样。因为别人跟他说刘家的跟他妹妹一起在开赌局，你要不要处理，他如果当年的话可能就抓来打一顿把事情查明查清楚，现在他就说知道了，他也不去处理这件事。那平儿说奶奶果然如此，就是我们的造化，啊，平儿觉得很安慰，说你终于听进我的话了，你终于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了，那不会把自己的身体整个的赔进去的。